正道的题目是新人新心新事，是神国真理系列的第九讲。这时候我们要请大家翻到圣经，打开圣经到以弗所书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我们要读十七到三十二节，第四章十七节读到三十二节。新约圣经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在我们座位旁边，如果我们有朋友在没有圣经或者需要帮忙的，请弟兄姐妹，在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可以帮忙。这段圣经我们要用起印的方式来读，敬拜小组的弟兄姐妹来读前读单数节，请弟兄姐妹们来读双数节，最后一节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四章十七到三十二节，
所以我说，且在主里确实的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
婚美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经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一起来，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思考。那么今天是九月份的第二个礼拜，看到许多同学们 ，Rockets 的同学 ，NJIT 的同学，还有好多弟兄姐妹度假也回来了哈。我们好像一个大家庭一起团聚一样，欢喜快乐，一起来思考新人新心新事啊。那么下面呢，我请大家来看几段话啊，你看看以前有没有看过哈？啊，第一章哈，第一有没有看过这个哈？他说，谎言是根浮木，早晚会被冲到海岸。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啊？那么再来呢？再来呢？是这个真理的碎片绝不是真理。换句话说，真的永远是真的，谎言撕碎了仍是谎言。第三个，半真半假的谎言是最恶毒的谎言啊，德国谚啊。假如我问一个大家一定知道答案的问题啊，这三句话的主题是什么？谎言嘛，是吧？啊，所以谎言有很多格言名句，我们都知道了啊，可能在你的脑海里面马上可以联想到更多，是吧？好，第二章啊，第二章看是什么主题，好吧？好，对，动怒的人张开他的口，却闭上他的眼睛，是不是啊？发怒的人常常是这样啊，怒气冲天啊。好，第二句啊，愤怒以愚蠢开始，以什么后悔告终啊？那么第三句，只要坚忍须臾啊，稍微忍一忍啊，那么老怒这个是对付老怒最好的办法啊。 第四句，无论你怎么样表示愤怒，总不要做出任何无法挽回的事来啊。又问一个一定知道答案的问题，这个是什么主题啊？愤怒是吧？好，第三章，好，第三章。懒人的工作总是明天，不过度假却是今天啊。人生伟业的建立不在于能知，乃在于什么？能行，是吧？第三个，努力是成功的母亲或者父亲也可以啊。那么请问这个主题又是讲什么的啊？不要懒惰，要努力，是不是啊？哦，哎呀，太多了，这个从小我们被教了还有很多了啊。如以上三句只是代表的。好，再看一张，再看一张。他说，如果你被坏人得罪而受苦，就饶恕他，免得变成什么两个坏人。同不同意啊？饶恕是君子的标记啊。第三句，饶恕省下愤怒的精力啊。啊，那么这个又是什么主题啊？饶恕。好，再看一下，这今天的经文啊，刚刚我们读过了哈。那么刚刚经文下面也讲到以上几个主题哦。我要下面问一个问题了，假如谎言、努力工作、饶恕别人这些主题啊，古今中外这么多人教我们了，那么所有这些美好的智慧格言，我们留在心灵里面的啊，跟今天圣经讲的什么不同呢？是不是圣经把刚刚所讲的这些人生伟大的智慧结晶啊，再讲一次啊，用不同的方式了，当然啊，又讲一次呢？还是有一个基本重要的不同。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思考这个了。经文很长了，不过就是这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会带给我们很多重要的反省了啊。这反省是什么呢？圣经所教的真理到底有什么样超越的地方？我们有很多的智慧的人呢，啊，中国传统多少的这个智慧的人，留下多少流传千古的智慧的结晶，对不对啊？那么圣经为什么又要再讲一次？到底有什么不同？那么希望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考，好不好？下面我所讲的任何东西都环绕这个。那么先来看看经文，就是这里所写的啊，再读一次，好不好？那么刚刚我们从十七节开始读的了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我要请各位从二十节开始读啊。那么特别注意这个红色的字，好不好？一起再读，读到二十四节啊。你可以看你的圣经或者看这里的投影啊。好，预备，请。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好，这里有一个比喻，是不是他用了一个比喻，是不是？什么比喻啊？穿衣服，是不是啊？他说什么呢？假如你们学了什么呢？学了基督啊，认识这个救恩的真理，然后呢，这个领了他的教，听了他的道，学了他的真理之后呢，就要做一件事，就是做这件事啊，脱什么呢？脱去这个旧人。当然脱衣服是一个比喻了，就是把这个过去的这个旧的人脱走了啊，丢掉了啊。那么这个旧人是什么呢？这里有描写呢，他说这个旧人是什么呢？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啊。当我们讲东西渐渐变坏，是不是指这是一个过程，对不对？那么还没有变坏之前是好的还是坏的？好的嘛。换一句话说，其实我们本来啊，这个衣服是好的，只是 渐渐变坏了。那么指什么呢？后面有讲的人的本质啊，你相信人性，性恶也好，性善也好，看你用什么角度看啊。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有神的形象，后面有讲的，人有神的形象，应该是一个如神一样美好的境界了。只不过因为私欲的迷惑，这个啊，渐渐就离开了，缺少了，亏欠了应该完美的形象。这种状态，圣经用一个人不是很喜欢听的字眼去描写，这个字眼叫做什么？罪啊，罪啊！啊，千万不要看到这个字就联想，哇，那么圣经说我杀人放火，当然杀人放火是罪了，但你不一定做了啊。不过的确有很多不完全的状态，就好像这个衣服旧了、脏了，因为私欲的迷惑了。那么这段圣经就说你要把这个脱掉，注意啊，他是说脱掉，不是脱了之后不是要洗一洗啊，脱了之后怎么样呢？下面说什么呢？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24节说什么？并且怎么样啊？穿上新人。换句话说，这个旧的啊，污秽的脱了就不要再留了，现在怎么样？穿上新人啊，这件是新的，是新的啊！我这个旧的不要之后，换了新的，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什么呢？这里说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换一句话说，基督徒讲半天说什么呢？说啊，我们在一个不完美的状态啊，这个状态圣经用罪这个字去描写。那么这个状态，假如我们扪心自问啊，我也只好承认我也是在一个不完美的状态，但是因为接触到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信仰啊，那么我发现，哎呀，我的确是如此。于是我发现我的私欲使得我这个旧人呢，越来越离开应该有的轨道了。有一天我们愿意说，哎呀，是我了解了，不止我了解哦，他说我们要改换一新了，于是我就要决定把这个旧的人拖走了，拒绝离开。现在不是没有衣服穿，是穿上另外一件，这一件是什么？新人，新的衣服。这个新的衣服有神的形象，恢复我们应该有的样子。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才能讲下面的所有的教导了啊。好了，那么记得我刚刚问的一个大问题吗？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这个，到底圣经所提的这许许多多有关行事为人，接下去第五章就讲到怎么做父母、怎么做儿女等等的生活伦理的教导，跟譬如孔夫子教我们的什么不同？中外的智慧人士留下来的智慧话语有什么不同？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要思考的哈。第一个不同，我们有一个新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刚刚所讲的旧的脱走，穿上新的。我们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分析、来思考以下的，更是实行以下的。换一句话说，基督徒一切的行事为人的基础准则，不是建基于哎呀，我信了耶稣要好好修身养性啊。当然要了啊，不过这个不是基督徒改变自我的方法，因为我们怎么修都修不完的。我记得我讲过一个这样的我亲自的痛苦经验啊，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记不记得？还没讲知道是吧？好，那我讲给你听啊，我的车子的问题，你们听吧啊。我有一次发动我的汽车，新车哦，哒哒哒哒哒。发动不了啊哈，最近我知道有人买车了哈，我开始要开车了哈，那么我说给你参考了，千万不要重蹈覆辙了哈。那么我就打打打，怎么发也发不动哈，我就想，当然嘛，这个车子发不动一定是电瓶嘛 ，battery 有问题嘛哈。于是我就装得好像很厉害的样子，是吧？就打开车头盖啊，然后看看我的电，哦，是的，接触不良了，生锈了，就是把它拆下来，是吧？啊，洗一洗，是吧？啊，最好用小苏打水洗一洗啊，酸碱中和一下啊，然后呢弄干净再锁回去，然后就开始再发动， 百分之百信心，这次一定可以的。再打，这连这都没有啊，一点声音都没有。哇，我完蛋了，也还是不行啊。但是呢，我对于车子我知道的就这么多了，我没有第二招了，这是我所有的招数用尽了。这个时候我就投降了，我就说怎么办呢？我就打一个电话给我们教会当时有一位对车子非常内行的人呢，我就问他，哎，我这车子这样，我做了这样，结果情况还是这样，怎么办？他说你这样子的话先不要急啊，你回去先看看你的车子啊，那个 shift 啊，排档啊，是放在什么地方？假如你的排档放在第一的话哦，那你车子永远是不会发动的，那是一个安全措施啊。啊，第一就是 drive 啦，啊，你不能够在第一里面发车子，一发车子就跑了啦，所以他故意让你不能发动的。那我赶快跑回去看，哎呀，结果是什么？啊，真的，我的 shift 在第一啊。那你怎么发得动嘛？不可能啊。赶快把它放回什么 P 啊，然后一发动就动了嘛。哎呀，这个错误，这个有限公司哈啊，这个对车子的无知啊，这个经历啊，到今天我都没有忘记啊。当然，我非常感谢那一位师父了，他救了我一命是吧？啊，我常常用这个来解释一个真理啊。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对车子而言啊，我是一位不完全者，对不对？我对车子的认识何等肤浅呢，根本不完全呢，101招了，只有一招了，就是把电瓶弄干净了，就这么多，其他多少重要的这个知识我都没有嘛。所以对车子而言，我是一个不完全的人。所以一个不完全的人，当出现问题的时候，我想办法解决，但是我想出来的办法还是不完全，因为我本身不完全，对吗？合理吗？于是我这个不完全的人想出的办法就是不完全的办法，不完全的办法能不能解决问题呢？不能解决问题。那怎么办呢？那就不能靠我啦，要找我的啊师父了，是不是啊？啊，找师父来了，师父一看一出手就解决了。为什么呢？因为对车子而言，他了是一位完全者，哎呀，他都知道了，所以他只要点我一下，我就照着做就解决了。人生假如好像一个车子的话，当然复杂了多，不过的确有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啊，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想办法解决了。于是我们就想了想了想了，不过因为我们不完全的这个事实，不完全的人想出来的办法也是什么？不完全。因此你假如用今天的比喻，这个旧的衣服脱下来去洗一洗再穿上是没有用的，因为永远不完全，你必须要把它丢掉，脱去旧人，换上新的。于是我们的思维改变了，价值观改变了，眼光改变了，才可能用一个新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嘛。必须要找一位完全者才能帮助我们走人生，走在一条完全的路上，这么简单的道理，是不是？好了，我们继续思维了啊。这个基督徒的圣经的对真理上对人的行事为人的教导，跟世界伟大的智慧流传下来的精华的不同，在于有一个不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新人是什么呢？是从耶稣基督来的救恩带来的。基于这个哈，那么下面我们可以继续思考了啊。下面你看我们刚刚读过的经文啊，再读一次好不好？啊，你看下面啊。说什么呢？他说第一个教导要我们什么？弃绝谎言。哎，刚刚我们有看过谎言的格言，对不对？哦，他说弃绝谎言，个人要与邻舍说实话。格言也是这么讲的啦，不过不同啊。下面再讲一句，有个原因的，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互相为肢体。哎，这个说谎跟诚实怎么跟是不是肢体有关系啊？那么现在解释什么叫肢体了，对不对？肢体这个观念啊，就是身体的角度去看，对吧？我们与彼此啊，彼此之间啊，弟兄姐妹之间是一个身体啊，一个身体。什么身体呢？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这个是一个教会的这个形象啊。 所以有的人在这个身体里面是做脚的啊，做脚的，譬如你去接送人家来教会，不是做脚了吗？是吧？别人没有脚，你做他的脚嘛。有的人做手的，哇，等一下下去啊，煮饭啊，干什么是吧？啊，有的人是做眼睛的，是吧？有人做耳朵的，各种的角色不同，不过组合起来就变成一个完美的身体了。这个身体必须要各个部门的器官合在一起，才能够正常发挥工作嘛，对不对？是不是啊？啊，你不要少看了，头发少几根有影响，你知道吗？啊，下雨我就头痛了，我不要打伞了，你知道吗？啊，你下雨不用打伞了。每一样的成分都有器官组成都有用，对不对？是吗？好，用这个角度去想，我们彼此为身体，是肢体，我们彼此是这个身体的一部分。请问你会不会，你是手的话，你会不会骗你的头啊？不会嘛，你要合作的嘛，怎么能说谎话呢？对不对？你的胃痛啊，哦，胃痛啊，胃痛怎么办呢？胃痛告诉脚说怎么样，哎，带我去看医生了，于是就去找医生看了。你的胃在痛了啊，你会不会告诉脚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去玩去玩，会不会这样？那这个身体就受亏损了，对吗？你的眼睛现在看遍了，哎呀糟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现在又近视又老花了，糟糕，眼睛到哪里去了啊？哇，赶快找，哎呀，找不到，找太太，哎，帮我找找看，有没有这种经验呢？啊，有没有啊？有啊，我根本看不到，你说有没有，我看不见你啊，现在啊，那怎么办呢？到处找，太太也帮忙找，浴室有没有啊？你刚去哪里啊？刚刚去哪里也忘记了啊？书房有没有啊？没有没有，最后发现原来是放在头上，对不对？有没有这个经验啊？有啊。好，你当你看不见的时候，眼睛发出讯号了，就告诉脚说，哎，糟糕了，没有眼镜了，没眼镜怎么办呢？哎，帮忙啊，脚就要移动啦，对不对？手就要去摸索啦，因为我的眼睛跟我的手脚是肢体啊，肢体之间不能够不存在谎言啊，是不是啊？这是圣经对谎言教导的基础。还记得刚刚我们看过的几句格言吗？他对谎言的描述很有智慧的，不过完全没有这个基础的。我们说美德大家庭，我们常常用这句话彼此提醒跟勉励，彼此接纳，是吧？是的确，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假如我们是一个身体，眼睛不会骗脚说，哦，没关系，我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哦，没眼镜还看清楚，明白吗？假如是一个身体的话，不存在谎言这件事，对吗？对呀，这就是基督徒行事为人，同看起来好像跟孔老夫子讲的差不多，其实有一个绝大的不同。这个不同不是叫我们好好去修炼，而是叫我们好好发现我的有限跟不足之后，我要去找一件新衣服，就是这个新人穿上去。这个新人从哪里来的？从耶稣基督来。当我们这个新人改变了，穿上了，我就建立了一个我和其他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家庭，一个身体的关系。于是既然我们是一家人，就不存在谎言的问题了。用这个角度去看谎言的。好，再看下一个好不好？下一个主题啊，你看下面啊。好，这不要生气，不要犯罪啊，不要寒露到日落啊。这个是讲到这个生活中你有没有寒露过啊？从来没有生气过的举手。竟然没有 啊，我生气了，我也放下来了，我们都有生气的经验。不过他说愤怒啊，生气啊，会的。连耶稣基督在圣经中也记载他愤怒，是吧？他把那个在圣殿中做买卖的人赶走啊，是吧？他指责这些法利赛人呢，假冒为善，他也有气的。不过圣经说不可寒露到日落，这句话对家庭成员特别重要啊，夫妻关系特别重要啊，有没有啊？生气，哇，这个有各种可能不同了啊。第一个就是武斗啊，武斗那就是
有时候是文斗，文斗是用语言的，哇，这个比武斗还厉害。有时候哈，武斗是伤身的，文斗是伤心的，一句话刺进去，啊，吐电了，可能记住20年不忘记的啊。这个还好，还有斗啊。第三种那就更惨了，不是武斗，不是文斗，是不斗。不斗是什么呢？不斗就是冷漠以待，根本中间有个冰墙啊。从此你过你的路，我走我的桥，那就完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怒气没有处理好。那么圣经教我们的啊，不可含怒到日落，会，但是一天结束要把这个处理掉。我跟师母结婚了，啊，刚结婚了，哈，有很多的磨合嘛，是吧？啊，我们有很多相似，也有很多不相似，哈。啊，你认识我们这么久，你没发现什么不相似啊？啊，除了发型之外，啊，啊，的确嘛，哈，啊，有时候我举一个例子啊，我是早睡的人呐，啊，我们也结婚之前哈，我很少10点以后睡觉的，有这种习惯的举手。哦，你们哎有后面有哎有哎，感谢主，我们有同行啊。师母呢是夜猫子，从来没有12点以前睡觉的，那怎么办啊？那开始我说10点哎睡觉了哈，啊，我正要精神还没开始呢，睡觉了呢，那怎么办呢？哦，开始慢慢适应了，这个叫适应是吧？朱莉亚，你们有没有适应啊？是不是啊？没有适应了。现在慢慢我越来越晚了，他越来越早了，哎，咱们有一个中间点了是吧？当然年纪有关系啦，再撑也撑不那么久了是吧？好，慢慢适应。不过我记得结婚刚开始啊，常常我要睡觉的时候不行，不能睡，干什么，起来，什么事啊？今天有件事情一定要处理完才能睡。哇，因为不可含怒到日落，我不能带着怒气睡觉啊，因为圣经教导的确是，的确是。假如家人关系不一定只有夫妻了啊，上一代下一代兄弟姐妹其实都一样，能够早解决，这是圣经的真理。但是这个是智慧，但是智慧有个基础的，请看下面说什么呢？27节，不可给什么魔鬼留地步。为什么不要这种的无限的怒气？因为当人你的怒气没有约束的时候，你已经给魔鬼留地步了。啊，在思考我一开始问的问题，好不好？我们刚刚不是也讲过发怒的一些格言吗？有没有看过？我们一开始就看了嘛，哦。不过圣经真理讲到发怒，是用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的。当然有智慧的累积了。不可含怒到日落，这个智慧的累积啊。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一个全新的角度来分析这一件事情的底层啊，底层有一个根啊。为什么要约束怒气呢？因为当人在圣怒中，你给魔鬼留了地步了，你开了一个门啊，魔鬼真高兴哦，看到你生气，是啊他很坏啊，你赶快啊，你再不骂他，你输了，你赶快啊，你知道吗？门就开了，开了之后怎么办呢？他就走进来了。对啊，这个叫什么？火上什么加油啊，烈火再加什么干柴啊，明白吗？因为你自己，我自己给魔鬼留地步，明白了吗？圣经的真理对我们的行事为人的教导，不只是智慧的累积。各位弟兄姐妹，假如我们对圣经的教导的认识只觉得圣经是一本智慧之言，是没有错的，不过不完全。因为圣经要把人生的真相用一个非常釜底抽薪的方法让我们去认识它的真相。好了，我们刚刚谈过什么啊？谎言呢，啊，谈过生气了啊，再看下一个主题好不好？总要劳力，要努力啊！刚刚有没有讲努力？有，我们一看很多努力的格言啊，是不是啊？努力是成功的什么？考考你，母亲或父亲啊，随便你讲了啊。 他说也要努力，圣经也这样努力，哎呦不错不错，不过他是说叫我们亲手做工就可有余。下面一句一起读，分给那有缺少的人。为什么你今天努力上班了、啊哦、当然努力上班了，不能摸给怎么付啊，是不是？哇，每个月很重的嘞，哦，紧张嘞，哦哦，是吧？哦，是啊，不然我车子怎么付啊，是吧？哦，不然我儿女怎么读书啊，是啊。不过假设今天弟兄姐妹，我必须诚实告诉你，假如今天我们的努力是围绕着我，那么我们就忘记了身体的真理了。这里说为什么要努力啊？因为努力了之后就可以有余，有余做什么？哎呦，投资啊，嘿嘿嘿，对不对？啊，有余不投资做什么呢？足够用了嘛，是吧？啊，儿女的学费也够用了啊，学钢琴、学小提琴、跳芭蕾舞也又够了，是不是啊？啊，还有呢，这个去 cruise 度假也够了，是吧 ？mortgage 已经够了嘛，好、啊，快付清了更好了哈、啊，健康保险也包了嘛，啊，衣食住行还有余，那么有余做什么呢？没有吃饭啊，买股票啊，不然怎么办？我没有反对你做这个，不过在你做这个之前，请你看这段经文，就可有余，然后干什么？最后一起读，分给那缺少的人。圣经教导我们努力工作有一个动机，有个动力，这个动力不是努力工作种瓜怎么样得瓜，种豆得豆，努力耕耘积谷怎么样，积谷什么忘记了、哦、我们都忘记了、哦、因为我们还没到那个阶段了、哦、积谷防老嘛，是不是？未雨怎么样、这句记得了、哦、是不是？是那个没有错、啊、不过圣经给我们看见在耶稣基督信仰里面还有一个方向我们不能忽略，假如没有这个方向，美德教会就不会做等一下我告诉你的事情。等一下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呢？要分给那缺少的人。你的努力工作千万不要忘记做这件事。为什么呢？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个身体。美德教会差派短宣队今年已经去了本地一队，国外三队，两队已经回来了，第三队马上要出发、啊、好多人都去过，去过短宣的举手，我看看，举手一下去过啊，以前不管你十年前二十年前了啊，今年啊，你知道去短宣做什么的啊？去短宣不是去观光吗？是不是 啊是不是这样的啊？是不是啊？当然不是啊，去短宣做什么的？短期什么宣教嘛，不是短期观光了、啊、是宣教嘛。宣教是做什么的？去关心那个地区的有需要的人嘛。玉明你是去哪里啊？苏里兰。苏里兰、哦这个另外一个玉明是去英国是吧、啊、我们有两个玉明你知道吗、啊、千万分清楚、啊哦、他们的太太谁是谁要搞清楚、啊、我你刚刚从巴西回来是吧？现在开始他讲葡萄话了的哦，还有很多人去不同地方，马上有一队要去了，也是去英国啊，去要去的举手啊，两位女兵，一位男丁，再加两位男丁在英文部啊，我们一起去，去做什么呢？去观光啊？不是啊，因为在那边有许多不认识福音的学生，在 York 这个地方，过去每一个短宣队都有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去帮助什么有需要的人。请问啊，短宣队去英国也好，去苏里兰也好，去巴西也好，要不要经费的？要不要？我们游泳过去的啊，我们走路过去的？不是啊，旅费啊，住在那边是拿把大伞就这样过夜的是吧？我们要住的，那边禁食祷告二十天是吧？要吃的，经费从哪里来啊？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自己付费，还有一些支持的人愿意支持。哎呦，应该留下来投资啊！ 既然有鱼的话，为什么不来了投资跑去短宣队？有一个原因，这句话，努力工作，种瓜的瓜，种豆的豆，对的，于是你就有鱼分给什么？再读一次好不好？分给那缺少的人。有的人缺少是物质上的缺少，有的人缺少是心灵上的缺少，他不知道福音，我们把福音带过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鱼。好，你这样想你就发现，哎呦，刚刚我们看的努力工作的格言跟这个有没有不同啊？有没有不同啊？我希望你看到不同，不然我真是白讲了，我应该走了，下台结鞠躬结束了，讲了半天你还不懂的。好，最后一个，再看最后一个。好，污秽的言语怎么样啊？一句不可出口，随时做说造就人的话，然后呢，不要叫圣灵担忧啊。言语的教导，古今中外历世历代太多教我们要怎么说话了。因为一言既出怎么样啊，驷马难追啊，所以说话要谨慎了，是不是啊？但是圣经有一个这样重要的教导，说你们的言语要注意。为什么要注意呢？不要叫圣灵担忧。不要叫圣灵担忧的意思就是，当一个人认识真理，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你的心灵里面你就得了圣灵的印记，这好像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这个保证的啊，品质保证的印章一样啊。不是你的外表，而是圣灵住在我们心中，于是圣灵就引导我们，改变我们，这个就成为一个记号，一个保证。这个保证是什么呢？他说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与他相遇的时候，谁知道谁是真信假信呢？就看你的心灵里面有没有圣灵的印记。为什么不可以说一句不好的话都不要说，反而要说造就人的话呢？不是因为我们觉得哎呦，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所以说话要谨慎，不止这样，当然这个也是对的，不过有更进一步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有了圣灵的印记之后，圣灵的工作的表达正是在言语上说造就人的话。我们活在华人文化中，是不是 啊对不对？啊，华人文化有很多优点的。不过假如我们正视我们的传统啊，也许我们也要承认有一些缺点吧。因为没有一个文化是完全的，对不对？那我觉得其中一个缺点，我不知道你的成长环境是不是这样啊。假如不是的话恭喜你了，假如你也差不多的话，我们有共鸣了，彼此提醒一下好不好？我们常常呢教孩子也好了哈，这个与人相处要，特别是教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恨铁怎么样啊，不成钢，是吧？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吗？恨铁不成钢，所以呢严加什么管教，是吧？哦，常常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的哈，常常父母看孩子啊，有100个好处不讲的，有一个坏处一定讲。成绩拿回来了哦，哇，5科都是 A 呀，没看到的哦，哈，有一科是 A minus 哈，哈，你怎么那个给 A minus 吗？啊，我们看到的是人的缺乏，而不是鼓励人家。假如你没有这个背景，感谢你，感谢主，呵呵，恭喜你，假如你也是在类似的成长环境，那么求主恩待我们，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求主的圣灵改变我们。什么改变呢？你改变不了的，那来找牧师啊，牧师也变不了你的，圣灵能改变。假如你是在这种成长环境，这个成长环境就是别人看你负面多于正面，别人老是用批评的角度，很可能他是出于好的动机啊，批评你刺激你让你好好读书啊， 假如你是这样的环境长大，求圣灵改变。两种改变，第一，我们先改变，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能够解脱。解脱不是忘记，解脱是从这个捆绑中得到释放。第二个改变就是这里讲的，我们要说造就人的好话，一句污秽的言语都不可出口。明白了吧？明白什么？我希望今天大家弟兄姐妹来到，很多在寻道的朋友来到，记住一句话，我刚刚讲的你可能都忘记了啊，或者现在没忘记，迟早会忘记。我也很有信心，不过希望你记住下面我讲这句话：信耶稣不是只告诉我们要做个好人，因为有太多人教我们做好人了。信耶稣不只教我们做好人，更告诉我们我们做不了好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这件旧衣服永远是旧的，污秽染沾染的人性永远是渐渐越来越旧，所以你靠着你这个把衣服洗一洗永远是旧的，只有一个办法，脱掉丢掉之后呢，光着身体啊，不是啊，怎么样？穿上新的。穿上新的意思就是我把旧的放弃，我现在穿上一件新的，这件新的所象征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拯救和改变，于是我们成了新造的人，对吗？新造的人开始有圣灵做印记，使我们常常被神提醒改变激励，你的个性会改变，你的人生观改变，真理引导我们走一条全新的路。所以我们今天的行事为人的转变不是因为修身养性来的，是因为生命的转化而来的。假如各位来到教会，你希望哎呀一个礼拜六天了，除了礼拜六大概不上班，其他五天呢好像在这个污染的社会中转了五天了，礼拜天要来这里美德洗衣机，是吧？美德洗衣机来洗一洗啦，洗一洗烘干了之后，礼拜一又开始进去这个社会大染缸，不要紧，下礼拜我还会来再一次美德洗衣机洗一洗，然后呢继续在大染缸去。假如你抱着这个态度来，我也欢迎你来了，大家都欢迎你来。不过我也必须要老实告诉大家，也是告诉我自己，我们彼此提醒，信耶稣绝对不是为了这个原因，这个原因只是一个非常非常表面的。更重要的是来到教会是要去认识生命的本质。于是我发现原来我的这件衣服再洗也洗不干净了，我必须要把它丢掉，穿上新的。这个新的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改变我们的思想行为人际关系，于是就进入一个家庭，成为一个身体，在这个家庭和身体之中，耶稣基督做头，带领我们走一条人生新的路。愿主将这个福气赐给今天在座的每一位。今天有好多学生已经开始人生的新的一步，人生的 the other chapter， 求主也带领你走入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条路不是靠修身养性，这条路是来靠生命的转变。愿主恩待每一位，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求你的恩你的爱临到每一位，使我们可以在人生的寻找中经历到更新。来到美德大家庭成为一家的人的时候，我们可以彼此勉励，同得造就，一起与神同行，过一个经历一个更新的生命。愿主赐福每一位， 特别赐福仍然在寻找真道的亲爱的朋友们，愿主引导他们的人生走入这一个更新的境界，去经历更新生命的福气。人的话语会说完，我们恳求主，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继续向我们说话。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